亲爱的朋友们，您相信人跟人之间那份缘分吗？是否有过这样的情况，就是有的人才认识，却感到似曾相识，好像认识好久的感觉？缘分、因缘、命运等等，对很多人来讲似乎是那样的熟悉，可是呢又说不清楚，道不明白，亲切神秘而又遥远的事情。您是否曾经在遇到一些人或事的时候惊叹于命运的巧合呢？很多人啊都不相信自己的生命有不朽的一面，认为人的肉身死后一切都已成空，但是真的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在20多年前，曾经有一本畅销书风靡了东西方世界，相信您也曾经听说过，书的名字是《前世今生》，书的作者是布莱恩·魏斯博士，他是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，曾是接受正规训练的医生，一位权威的心理医学教授、主任医师，可是啊，他却是一个坚决的无神论者。然而呢，有一位名叫凯撒琳的女子却彻底的改变了她的人生。魏斯博士从此呢，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是更科学的探索之路，那就是通过对前世的回溯和来生的前瞻，而治愈了病痛，了悟因果，更加积极的把握人生。有许多的世界名人，还有亿万富豪、政治领袖都曾经是他的病人。他受邀到各地去演讲和开授催眠课程的时间表啊，常常都是排得满满的。他说，我对非科学的领域，例如超心理学，曾经是彻底的怀疑，而对于前世轮回的概念一无所悉，也不屑一顾。但是啊，哪有想到在催眠中的凯撒琳莫名其妙地开始回忆前世，让他进入轮回灵魂的世界，开始找寻科学与直觉之间的焦点。凯撒琳揭示了有关他父亲跟儿子的讯息，震得他双耳欲聋，他的手背都起了鸡皮疙瘩。凯撒琳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，甚至也没有地方可以查呀。他父亲的名字，他曾经有个儿子死于1/1000几率的先天性心脏缺陷，他对医学界的看法，还有他父亲和女儿的命名，太细腻了，也太充分了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如果他能说出这些事情，那么是不是他还会说出更多更多呢？魏斯博士曾经用现代科学的手段，譬如正电子发射扫描以来研究过人脑，但是呢，后来他对那些古老的概念也都能够接受，因为他发现甚至在古代的佛教中也有许多科学在其中。在古代的佛教中有谈到过了原子理论、基本粒子、不同的空间诸如此类，很多古代的理论都似乎正在被现代的科学和临床的研究所证实。朋友们，说到这儿，让小红想到一位知名的预言家艾德加·凯西，他能够解读人的前世今生的因果。以下我们就来探索这些真实发生的事迹。德加·凯西是一位平凡的基督徒，当时的一个预言家。他躺在长椅上，目视垂帘，心如止水，可是他的意识已经进入到类似佛家打坐的入定状态。当他被告知一个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名字以后，入定中的他就能够对这个人进行超越时空的解读。 他能够谈出这个人目前的状况，诊断他的疾病，并建议治疗的方法，从而进行解读他前世今生的因果。凯西一生受到过许多的怀疑和非议，哈佛大学曾经派穆斯特伯格医师来调查凯西，结果亲眼所见的事实使这位医师深信不疑。凯西在弗吉尼亚海滩期间，还有不少来访者前来打架，其中有一个叫托马斯·萨格普的人，经过仔细查证，他不仅相信了凯西的能力，而且还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，有一条河。凯西笃信宗教，为人淳朴，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能力来求名求利。在他离开人世后的半个世纪中，有很多关于他的书籍出版。他的一生留下了将近有15000条解读被存档，其中有很多涉及被解读者的往事及那瑟米纳拉博士的生命多事。这本书对这些前世解读进行了详尽而又深入的整理跟分析，其中呢，就有几个案例，就是谈到往事滥用权力伤害别人而今生贫穷多病偿还业债的故事。有一个例子说，有个前世是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军官，他以权谋私获得很多的不义之财。凯西没有具体的说出这个人他到底是用了哪些手段，但是呢，他确实在物质利益上得到很多很多，可是啊，在精神方面这个人却一再的失去。在今生，这个人一直被贫困、无家可归、饥饿所折磨，多赖他美国的亲戚帮助，他才能在伦敦的贫民窟中活下来。他在前世巧夺别人的财物，结果呢，导致这一生生活贫困、饥寒交迫。在另外一个例子中，有一个妇女，她的前世呢，是一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。他曾经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贵族的统治，那时候他献身在自己的理想，在精神层面上有很大的提高。可是呢，在革命成功以后啊，他掌握了权力，却因此呢，就变得开始和那些滥权的贵族一样腐败。这个妇女被凯西解读的时候已经有40岁，双居10年，有一个女儿，她艰难地在维持着她的生活和孩子的温饱，孤独无趣使得她苦闷绝望。前世她滥用权力导致别人陷入困境，如今却在困扰着她自己。表面上她是这个经济体系和不公命运的受害者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，是因为她本人前世造业，而今世正在长寿着。还有一位是45岁的妇女，在她36岁的时候得了一种病，叫做脊髓灰质炎，因此而瘫痪，甚至于不能行走，只能靠轮椅代步。在她尝试了各种各种的治疗方法以后，最后呢，就找到凯西帮她做了前世的解读。解读后才知道，原来她今生瘫痪的起因是因为她在古罗马时期造的孽，在罗马暴君尼禄疯狂地迫害那些基督教徒的时候，她是一个王室成员，她当时在竞技场中对那些被伤残者不但没有一丝丝的同情，反而大声的嘲笑，嘲笑的代价就是今世的瘫痪。还有一个案例中的主人公，她是一个女孩子，她的前世曾经是尼禄王朝时的一名贵族，常常以在竞技场中观看迫害基督徒为乐，特别是当她看到有一个女孩子的身体被狮子撕烂的时候，您知道吗？她竟然大笑， 这个以殉道者的痛苦为乐的贵主，今世得以髋关节结合的病痛，在偿还着他以前的罪业。还有一位男孩16岁的时候，因为车祸脊柱被撞伤了，从他第五节脊椎骨以下完全丧失了知觉，不能动，只能依靠着轮椅。7年半以后，在他23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秦凯西为他做生命的解读，追溯到他前两世的转世情况。其中有一世呢，他是基督教早期的罗马士兵，是个相当自负的人，对迫害基督徒持着幸灾乐祸的态度，而且直接参与迫害基督教徒，所以今生的他就得以忍受痛苦的煎熬。以上这些例子，生命解读为这些饱受痛苦的人找到了治病的根源，是因为他们曾经嘲笑迫害那些为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们。同时，生命解读也显示在表面的治病原因背后，似乎有更深层的不为人知的缘由。冥冥之中有股无形的力量在操纵着人的命运，这也证实中国千年的古训，积善有善报，作恶有恶报，不是一句虚言。而从轮回转世的角度来看，人世就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人们反复的登台退场，在舞台上演绎着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，平衡着各自的镶嵌，同时学习各种经验和教训，为了生命的还债和提高，发生在舞台上的一切都必须被记录，而在舞台上将要发生的一切也都必须被安排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宿命。有功能的人则可以看到过去的记录和未来的安排，这就是宿命通。当然呢，未来的安排只是一个大致的剧本，它决定我们在舞台上将会遇到哪些人，将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，但我们有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在待人接物上做出善恶的选择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要为我们的选择和行为负责。当然了，今世的苦难也不全是来源于前世的过错，有的人一生坎坷，也许是被安排来通过战胜这些困难而得到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。人世间被安排着有这些疾病、苦难，还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，从而让人们偿还前世的业债，或者锤炼自己的精神。可是在尘世中，如果漠视这些，甚至嘲笑他人的疾苦和不幸，那就是在造业，而这必将在来世偿还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《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》一书中讲解了业力轮报的问题。人生生世世都在造业，自己的业力促成了自己下一世、这一世的苦难、痛苦、磨难、缺钱、多病。你只有偿还业力之后，你才能够得到幸福，才能变好。说干了坏事不还，这是不行的。宇宙有这个理存在着，说上一世的事情和下一世的事情，你觉得好像是两个人，其实人家看你生命是看你整个生命的过程。你睡了一觉，你说你昨天做的事情和今天干的事情是两回事，昨天不是你干的，那都是你一个人干的，他们是这样看生命的。朋友们，目前在大陆有很多不法的官员和元警，就是在利用他们的职权迫害法轮功弟子。 这些干警所犯下的罪过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滥用权力，他们如不悬崖勒马弥补罪恶，所面临他们的是什么呢？小红谈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，不禁为他们感到难过，真诚的希望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，请您也将这个语音让他能够听到，因为我们希望每个生命都好，希望他能够明白这一切因果，为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。